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从4月29号到5月2号陆续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和各个国家的领袖举行会谈，接着下来将会到欧洲进行访问。岸田文雄内阁表示，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岸田将会致力于与各国加深合作关系，并且在乌克兰局势、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北韩和缅甸等国际议题方面确认合作因应意向。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石芬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表示，岸田文雄和他的前任首相菅义伟对于东南亚出访国的选择，显然是继承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路线。他解释说，
日本从安倍担任首相出访东南亚时，便锁定印尼、越南、泰国三个国家。泰国应该是偏重经济，因此到了菅义伟时，只选越南和印尼。
他说，日本从安倍担任首相出访东南亚的时候，就锁定了印尼、越南、泰国这三个国家。泰国应该是偏重经济，因此到了菅义伟的时候，只是选择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而这次岸田文雄亦都出访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面临南中国海，涉及海洋航行自由，尤其是近年越南留学生的人数紧追中国，越南外籍劳工人数更加从前年就超过了中国成为第一。安倍晋三和菅义伟的外交成果反映在劳动者人数上，岸田文雄跟随是很自然的。蔡石芬指出，印度尼西亚是今年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出席会议会是一个关键的话题，加上泰国今年将会担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APEC 的主办国，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这一次出访的对象是非常合理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认为，岸田此行的目的是要为了确认国际法的重要性，以及维护和加强国际秩序。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认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是动摇紧国际秩序的举动，有必要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反对这种行为。古贺庆说，
シンガポールのみはその経済制裁をするっていうのと、ベトナムもずっとその棄権、その国連総会でのその投票に。
他说，新加坡是唯一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东盟国家，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案当中，越南一直都投弃权票，最后一次甚至投反对票。印度尼西亚亦都只是表明担忧，作为20国集团的东道国，亦都不确定是不是去邀请俄罗斯。泰国亦都是对俄罗斯批评，但是并未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制裁措施。这三个国家在东盟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因此岸田文雄想藉着出访说服这三个国家对俄罗斯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来到维护国际秩序。古贺庆指出，东盟各国对于俄罗斯的经贸依赖有限，越南更加是从前苏联入口武器系统，如果只是强调俄罗斯违反国际秩序，说服东盟国加入制裁行列的效果有限。他认为要从中国所造成的区域威胁着手，强调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国际秩序的基础，东盟才会有同感的。东南亚不少国家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尤其是奉行社会主义的越南和老挝。联合国大会4月7号针对是否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进行表决，结果以93票赞成、24票反对、58票弃权通过，越南和老挝都反对这项决议的。东盟各个成员国外长3月3号亦声明要求停战，但避开直接点名俄罗斯，而且之后决定祭出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成员国家亦都只有新加坡。岸田文雄3月份和柬埔寨总理洪森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虽然要求立即停止行使武力并从乌克兰领土撤军，但亦都未有点名俄罗斯。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王志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东盟国家与俄罗斯 大多数都维持住相对友好的态度，要使到他转向并不容易的。但南中国海议题或许是和中国有着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东盟国家的切入点，因为有关各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他说，
新加坡虽是目前东协国家中唯一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的国家，并且捐赠美金10万元协助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但是新加坡主要报社理由，
他说，新加坡虽然是目前东盟国家中唯一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的国家，并捐赠美金10万元协助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但是新加坡主要抱持的理由是在于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危及到乌克兰的国家主权、独立性和领土完整，解决冲突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架构，如果强权即是公理，世界就变得非常危险，特别是好像是新加坡这么小的国家，因此遵守国际法与不选边站是新加坡向来对参与国际事务的立场，新加坡依理而行，维护他的自身国家的利益。王志强认为，透过强调在南中国的印太战略部署与合作，或许能够松动或者软化他的原本立场，例如利用印度尼西亚北部纳土纳群岛的海域、越南对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黄沙群岛同埋斯普拉特利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的主权主张，促使呢两个国家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倾向对俄罗斯制裁。岸田文雄5月1号同越南总理范明正举行会谈，双方会后表示强烈反对在南中国海以武力片面去改变现状的尝试，两个人针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进出、协助越南构建军队能力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亦都确认强化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的合作。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石芬表示，对越南军队能力构建的支持是日本多年来的做法，日本透过防卫装备品其技术转移协议建构越南军队，来到应对中国的海上威胁。海上自卫队和越南海军几次举行过亲善训练，最近一次是在2022年的2月26号。蔡石芬继续说，
但是这好像回到二战时期，当时大日本帝国帮助越南从帝国手中解放，但是之后，
他说，但是这个好像是回到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当时大日本帝国帮助越南从帝国手中解放，但是之后大日本帝国反而成为新的占领者，而越战期间苏联帮助过北越，所以现在日本想要联合越南应对中国和俄罗斯，越南的军事安保政策这次应该不会轻易大幅地倾向日本。但是长年历史累积负面的遗产中，越南对中国的不信任更加深厚，况且越南也都走向资本主义，重视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应该是岸田文雄首相透过强化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的着力点。日本与多个东盟国家签署防卫装备品其技术转移协议，其中日菲于2015年、日马于2018年、日印同埋日月于2021年签署。岸田文雄亦都利用呢一次嘅访问与泰国签署该协议，嚟到强化安保合作网，因应喺南中国海影响力日增嘅中国。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王志强表示，即使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议题上仍然与中国存在着争议，但从目前的情况去观察，仍然在到互相容忍情况下各说各话，冲突并未白热化，而维持东盟的主体性，强化经贸合作模式，是东盟诸国现阶段平衡美国和中国在东盟竞逐的最佳方案。王志强继续说，
东协国家具有庞大的优质劳动力，美洲贸易战中不少企业将重心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市场，东协国家受惠之余，
他说，东盟国家具有庞大的优质劳动力，美中贸易战中不少企业将重心 从中国转移到去东南亚市场，东盟国家受惠之余，亦都担心沦为美中两强夹杀嘅制品。东盟国家要喺罅隙中生存，唔同美中两国正面冲突，拒绝选边站嘅战略模糊策略有佢嘅必要性，为东盟创造更多嘅谈判空间条件，藉以压缩美中两强对东盟嘅政治压力。如果东盟国家未能够秉持一致嘅立场，导致政治光谱极端化失衡嘅结果，势必令到东盟国家对美中两强失去弹性应对嘅立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认为，南中国海系美中竞争嘅关键区域。东盟国家虽然唔结盟，但喺东盟国家之间亦都有倾向嘅差异。佢解释话：
经济力、その軍事力は絶対的に、まあ、中国の方強くなってきてますので、その一国で対抗するということは無理だと思うんですね。
佢话：如果要论经济同埋军事实力，美国喺亚洲嘅任何一个盟友都冇办法与中国互相抗衡。东盟国家会将美国对佢嘅国家承诺，以及美国嘅同盟国确保美国对佢嘅国家承诺嘅程度，嚟到作为决定佢嘅政策方向嘅重要因素。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喺区域安全同埋经济方面与美国拥有高度承诺嘅国家，政策就会倾向美国；反之，老挝、柬埔寨等与美国之间并冇承诺嘅国家，对美国亦都唔会有太大嘅期望。古贺庆指出，有啲国家虽然与美国冇承诺，却与美国嘅特定盟友关系十分良好噶，例如日本同柬埔寨嘅关系。呢个时候，日本就可以发挥称职嘅中等强国功能，深化与该国嘅合作，嚟到牵制中国，强化印太战略安全部署。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嘅报道。